平安。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五章到第九第五节到第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新年好啊！这个早晨出来，师母特别叮嘱我要代表全家向弟兄姊妹拜年啊！感谢主啊，我们可以在新年的时候来敬拜他，也来聆听他的话语，也期盼新一年的祝福啊！我们中国人特别有福气啊，一年可以过两次年，然后两次来求主祝福，也巴不得主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是特别的丰盛啊。现在过年虽然热闹，我想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特别盼过年，我相信现在人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特别盼过年，是不是？小时候为什么特别盼过年？因为平时很穷啊，是吧？平时生活很苦，那到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吃大喝啊，过年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那平时的生活比较贫乏一点，所以很盼过年啊。那现在他们虽然喜欢过年，虽然热闹，不过已经没有那种的盼望了，是不是？那现代人你们知道盼什么吗？现代人盼休假 ，OK， 或者盼退休 ，OK， 这个常常在网上你会看到有书说怎么样子可以39岁就退休啊。那有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说：“哎呀，我现在就盼着我退休的那一天。”为什么盼休假盼退休？工作太辛苦，压力太大，是不是啊？工作太辛苦，压力太大，工作让我们很不快。不过呢，有没有办法不工作？没有办法不工作，是不是啊？要养家糊口，要退休的话，也要银行里有东西哦，是不是啊？要积攒钱财，为了将来。我们中国人不单单为自己将来为退休，还要为什么？还要为儿女留点什么啊？或者呢，就算不为这一些，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还是要很努力工作。因为你发现呢，我们工作的时候不喜欢工作，但是你真的失业了，就算你有吃有穿，你还是会很难受。为什么？你的价值基于工作上面。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哦，这个就算是你正常退休的，年纪大了的，你退了休又没事干了，你都会觉得一下子人生就空了。我去看一个姊妹的爸爸，他在国内70多岁了，很精神。这个冬天北京哦，穿衣服比我还穿得少。我说哇，你身体真好，很精干。他说是不错。然后他接下来就讲一句说，跟我一样大年纪的人呢，如果不像我现在这么工作，都垮掉了。你以为没工作了是好事吗？ 不一定哦，因为现代人的身份价值感寄托在工作上面，如果没工作了，你没有别的价值的话，你不知道你的价值你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只是工作的话，你没工作了，你不要以为退休是好事，你会很快就垮掉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其实呢现代人享受工作的不多，这个工作呢让人不快乐，很少人能够在工作里面找到喜乐，找到满足。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那如果要寻找根源的话呢，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基督徒一定都可以寻找回到堕落的时候，这是堕落的走助。因为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本来那个计划那个心意是很好的，这个神造我们就是为了叫我们管理天地万物，管理世上的一切，是不是啊？然后神造了伊甸园，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把亚当安置在那个园子里，叫他干什么？叫他修理看守，是不是啊？这个上帝造的伊甸园虽然好呢，不过没有亚当这个园丁在那里修理看守的时候呢，不会很漂亮。你去到荒野的里面，去到这个森林的里面，虽然很好了，但是呢没有修整的就没有那个美好，是不是啊？要有园丁在那里修理。所以呢原本的时候工作呢不是手段，工作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啊？工作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要工作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生的目的。而且呢这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一定是很开心的，人可以这样子来管理世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丰富，可以修理看守，把上帝的创造继续进行下去，完成上帝的创造，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是一个让我们很有满足感很有价值感的事情。那么至于我们今天工作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工作，我们以为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吃要穿哦，是不是啊？今天堕落之后，你看就倒转过来了，这个人生的目的就变成了不是工作，工作变成了手段，那个手段就是为了要得到吃的，得到穿的。这是为什么工作不快乐，因为工作从目的变成了手段。原先那一个呢，吃的穿的用的不过是工作的结果，现在呢这个结果呢就变成了目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工作开始变得愁苦。所以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当人堕落之后，工作就变质了。第一呢，上帝跟亚当夏娃说，他说你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吃的。弟兄们不要抱怨了啊、哦，这个老祖宗开始就这样子，就是要汗流满面的。因为工作不再是人生的目的，而是谋生的手段。第二呢，财物呢本来是要用来享用的，这个物质的东西是用来给我们享受的，但是呢现在变成一个追求的目的。但是一旦变成一个追求的目的呢，那而且呢我们人自私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占有。而且呢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的时候没有安全感呢，很多时候安全感就建基于你占有多少东西上面。所以呢这个人性的贪婪自私都在这个上面表现出来，以至于呢在工作的里面这个人际关系就被破坏。因为假如这块饼的话，是不是啊？我想要多得的话，别人就要怎么样？少得了，是不是啊？假如有人抢的话，我就会得的少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工作中间的人际关系为什么那么恶劣？因为老板要拿那个最大的一块，是不是啊？最小的那一块慢慢都分给你们，然后呢，你们那么多人要分那么一小块，那更要争得厉害，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当工作的跟人自身的价值连接起来等同起来的时候，工作就开始有了尊卑贵贱， 本来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人生的使命，是不是啊？但是一旦工作跟你赚多少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做什么工作等同你价值的时候，这个工作跟你的身份有关系的时候，就有尊卑贵贱。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做某些工作，喜欢做另外的一些工作，是不是啊？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这个金字塔这个食物链的问题啊、哦。某些人是在顶上面的，对不对啊？加拿大最高的100个是吧，100个还是110个 CEO， 他们要拿多少钱呢、啊、1000万以上哦。为什么要那么多钱？他的工作真的是值那么多吗？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诅咒。那在古代的时候呢，就表现在奴隶制度上面，这个有权势的呢，就把没有权势的人呢，沦为自己的财，这个变成自己得财力的工具。这个奴隶制度是很不公和残酷的。所以保罗他写信收到这些信的人啊，教会人很多都是奴隶啊，奴隶信主了，你知道吗？奴隶呢为什么会信主啊？这个福音对奴隶来说更是福音，你知道吗？因为呢，他在主人家里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他不是说是一个财产而已。但是他信主之后呢，他知道我是个人呢，我不但是人，还是神的儿女。他开始有身份了，有尊严了，有价值了。但是在主里面得到了这个身份，是神的儿女了，有身份，有价值了，有尊严了，回到主人家里还怎么样？还是奴隶。那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张力就开始很大，对不对啊？那今天呢，比那个时候好哦，我们没有谁是奴隶，对不对啊？我虽然替老板干活，给老板打工，但是呢，我不是他的财产。我虽然不是他的财产呢，不过呢，还是什么？我还是他的工具，是不是啊？工人就是资本家的工具，这个是没错，是他赚钱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面，在一个私人的这个制度下面的时候，这个工人是资本家得利的工具，没错。这个资本家他想要的就是钱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一个制度的里面，人确实是变得非人化，人失去自己的人性。这个富士康前两年是不是啊？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凸显出来人变成资本家赚钱的工具。所以呢，上个礼拜台湾大选哦，那些企业家跑出来挺难，是不是啊？不要以为他们动机多高尚，你知道吗？他只不过说这个政治环境平和的话有利于他赚钱而已，这个是一个实情哦。所以选了之后，我倒有时候也有点同情民进党那些人的说法，这些企业主他的出发点确实就是为了利益，是不是啊？就是为了钱而已。那这个资本的主义的这个制度确实是让人变得非人化，当然不但资本主义，奴隶者社会也是一样，封建也是一样啊，就是人开始失去他的人性，有权势的把没有权势的人变成他得利的工具而已。所以呢，早期的工人运动要争取人权，争取工人的这个尊严，这是有它的必要的。当然工会发展到今天，那个本质有点变化了，因为它开始有权了，这个东西都跟权势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判断谁公平谁不公平，谁正义谁不正义，不一定的，这个都跟权势有关系。很多时候那个有权势的当然是大部分时候不义，因为呢人都是自私的，他可以压迫，所以就不公义。但是很多时候会倒转过来，当那个没有权势的他受欺压的时候，他是在不义之下，但是呢，一旦等他有了权势之后，他有权的时候他也不见得公义，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你不会随便的去画等号。那么这个诅咒，这是一个堕落的诅咒啊，堕落让工作失去它原来的本质。那怎么解除？ 就是说这个奴隶回到主人家的时候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关系。不但奴隶回到主人家，他成了基督徒之后回到主人家，他要处理那个关系，同时呢有的时候奴隶主也有信主的啊、哦。那个在教会的里面围炉的自主的都是兄弟姊妹，是不是啊？这个福音对于奴隶主来说也是福音，他也需要信主，他也需要在主的里面找到他真正的身份。所以有的奴隶主呢，他明白之后他也信主了，那么当他回去的时候他怎么样带他的奴隶，这个是不一样的。同样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回到工作的场所，那个老板还是我的那个老板，我周围的那一群人还是周围的那一群人，但是我怎么看我的工作，我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虽然外表来说没有改变，但是呢内在应该就改变了。我们从前呢看的只是表面，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学习看到那个内在。虽然外在不一定改变哦，就像保罗他没有鼓励奴隶起义哦，他没有鼓励说你现在是自主的人啊，你现在是有尊严的，你是真正的人啊，这个你的主人欺压你是不对的。保罗从本质上来说是这么说的哦，第九节是不是啊？第九节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对不对？保罗在这里本质上是说奴隶主跟奴隶并没有区别，都是属于同一位主的，在天上主的，你们身份一样了。不过保罗没有说那你现在回去你跟你那个主人要称兄道弟了，你要开始反抗他的压迫和统治了，没有啊、哦？是不是啊？他吩咐奴隶怎么样，你回去之后啊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很奇怪哦，吩咐他更加顺从。这个保罗是不是支持奴隶制度？不是的，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啊，但是至少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保罗是很实际的，因为当你回去反抗的时候，要求马上改变制度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很简单，这些人都会掉头的，命都没有了。这些人回去命都没有了。社会当然是要改变，不过那个改变要从内面里面开始，不是从外面开始。第二呢，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信主之后有那里面那个生命，我们真的是属于主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念，要知道说虽然这个世界背叛上帝，虽然这个世界的人不听从上帝，不遵循上帝的话，但是谁在真的做主？上帝是不是还做主？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不义的主人是我的主，但是实际上谁是主？上帝还是在做主的。其实神还是在做主的，我们一定要能够突破这个表象，这个环境，看见说虽然外面看起来没有改变，但是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你看见说上帝是在做主，上帝是在掌管，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啊、哦，很实在的事情。你在是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说表面上跟实际上看见的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那个约瑟他被卖作奴隶，是不是啊？上帝掌管不掌管？上帝还是在掌管，是不是啊？那个但以理他被掳了，卖到巴比伦去，上帝还有没有在掌管？还在掌管，是不是？耶稣基督被抓起来钉了十字架，他还是不是救主？还是，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看见神实在还是掌权的，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区别，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改变。所以呢，当我们认识承认神确确实实没有任何时候神没有在做主的时候，我们就要体验说一旦我们认识上帝之后，一切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那怎么改变呢？第一呢，我们能够重新找回来工作的意义。就算我是做奴隶，但是我服侍主的时候，我就找到我工作的意义是服侍主，工作开始重新像以前一样成为我人生的目的，是我在上帝面前领受的责任和使命。我不再是一个奴隶，工作不是一个被迫的事情，不再是一个不得已的这个事情，不再是奴隶，我现在是工人，是打工的，但是我不再是资本家赚钱的奴隶。我这个时候我可以甘心的做事情，甘心的做事情，我乃是为了服侍主，是为了荣耀上帝，是为了成全上帝在我身上的使命。我待会详细来讲啊，基督徒怎么样只看自己的工作。就算你今天不换工作，就算你今天不过是一个扫地的，是个 janitor， 但是呢，当你信主之后，你知道你扫地，你做 janitor 是在服侍上帝，不单单是为了赚钱糊口而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是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工作的动力就不一样了。以前为糊口勉强，是不是啊？没有办法，所以呢常常在表面上做。保罗说，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为主而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能够工作，开始有真正的动力，不像以前是被迫的无奈的，没有什么动力其实。所以很多时候只是在表面上做。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是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诚实，用真实努力的态度来工作，来尽力的要完成，执行好自己的责任。第三个方面，我们的工作目标开始不一样了，不再是为那五斗米。那个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是因为有资本说，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家里有200亩田，你知道吧，所以他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呢，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奢侈，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迫要为五斗米折腰。不过呢，假如我们的工作是服侍上帝，为上帝工作的时候，不，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就不是为五斗米折腰。虽然我们工作的结果，我们还是可能会得到五斗米、十斗米，是不是啊？但是那个工作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个工作的目标是为了要得主的奖赏，要在基督的里面为基督的缘故来追求卓越。我们就要看我的工作，如果能够合乎主的标准的时候，我的人生神确实是会给我奖赏。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仔细的来看哦。第一个，信主之后，我的工作本身可能没有改变，我还是做原来那个工作，我还是服侍原来那个老板，就像那个奴隶一样，他还是要回到原来主人家去。但是呢，他开始知道说他做的工作意义是不一样的，开始能够在主里面找到工作的意义。那你怎么找到工作意义？你还是原来那个工作。这个关键在于看法不同，你要看到你工作的本质。有一个人有一天在外面走啊，走到一个建筑的工地，他看见三个人，三个人都在那里砌墙，都在做建筑。他问那三个人，第一个人问他说，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打工赚点钱养家。问第二个人说你在干嘛？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问第三个人，他说你在干嘛？第三个人很自豪看起来说，他说我在建一座大厦。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你的看法不同的时候，你要看到那个真实。那个说他在建筑大厦的人，他不是在自己哄自己哦，而是说他看见他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他看见他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刚才说就算我是做 janitor 清洁工，假如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清洁工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工作是为主做的时候，我的工作的意义就不一样。是我原先在主里面所领受的我的人生的目的。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说，我做工第一呢，做上帝的工啊，做上帝的工有什么特点？第一呢，你做上帝的工呢，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有秩序。上帝做工，神在混乱中间创造世界，神做工让这个世界变得有秩序，带出来秩序，这个世界才美好。所以呢，我们做工，做 janitor 很重要啊。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早晨来这里摆得很整整齐齐，是不是啊？假如这个椅子魂七竖八的，歪七歪倒的，你进来什么感受？这是很重要的。你当我们在这里为上帝做工的时候，带出来秩序，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感觉就很好。所以那一个清洁工的弟兄，他不是摆摆椅子而已，带出来秩序，带出来秩序的结果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那么带出来秩序也不是说外在秩序那么简单。我这个做基督徒的，在工作的地方，你知道工作的地方大家都是常常很多的冲突争执，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冲突争执的里面，所以工作的地方常常是一个很混乱的地方，很多的痛苦伤害争夺的世界，是不是啊？如果你认真好好看重你的工作的时候，你是那一个捣乱的，还是那一个带出来秩序的，制造和平的？所以看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工作。我们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们明天每个人回到公司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好好的想审查自己，我是那个制造和平的人，还是那个制造混乱的人？第三，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看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的工作开始变得丰富起来。我不只是在砌砖而已，我不只是在赚那几十块钱而已，我在建一座大厦，是不是啊？我们要慢慢的学习看到我们工作的意义，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特别有挑战性，我承认。因为呢，这个社会的发展让工作变得非常的零碎割裂，我们每个人都看不出来自己在整体的里面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啊？那一个，你知道这个汽车工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业，是不是啊？那一个人他不过可能做一个零件而已，他看不见说其实他是在参与在造汽车的这个过程的里面。那当然他也看不出来他这个造了汽车，这个是发展了这个现代的这个交通啊，这些系统的这些发展，人类这算是一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太零碎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个整体感。不过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参与在上帝维持复理运行这个世界的工作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从前一样，像从前的农夫一样，看到他自己工作的价值，看见他自己工作的意义。这样的时候，他的工作那个意义就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当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从这个里面看我们为主工作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甘心的服侍，而不是出于勉强。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服侍，很多时候很用心的，很认真的，很努力的做。教会在教会服侍不拿钱哦，是不是啊？义务的工作，义务的服侍，为什么可以很用心很开心的做，很认真的做？很简单啊，对啊，就是因为是为主做的，是不是啊？因为是为主做的，不是为牧师做的哦，不是为谁谁谁做的哦。你是为主做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很用心很努力的去做，虽然好像没有钱了。那么明天回到工作的地方的时候， 当然困难一点，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就没有男主，是不是啊？在教会里面假如你是为牧师做的话，这个牧师就成了男主，男主你为主工作。所以呢老实说，我这个做牧师的要做得好啊，就是要很努力的让你们每个人知道，你不是为我做，是为主做，我不要成为那个男主。但是呢你回到公司去的时候，你明天回到公司去的时候，那个男主他不会自动消失的，是不是啊？他会让你知道你是在为他做，对不对？那对于我们来说，要操练，要突破那个男主， OK， 不是为那个眼前的肉身的老板做的，是为主做的，一定要突破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了，顺带说一句，什么职业很重要，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是为主做啊，你看去赌场洗牌这种活大概不是为主做的啊，顺便讲一下，你看我不是说为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主做的，那个挑选什么职业还是很重要。当你能够有这样的改变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依然是我们生活的主，你相信真的是好像诗篇里面那些人祷告一样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已然坐着为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虽然可能你所服侍的那个人是一个狂傲的人，是一个强暴的人，但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人，他是我的老板，但是你要相信主依然在暗中掌管。就像约瑟，是不是？就像约瑟，他为什么做奴隶做得很好？因为他相信上帝在暗中掌管，他是在服侍上帝。主可以使用恶人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心。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是服侍这个肉身的主人，服侍那个老板，但是呢我所做的是主对我的交付，主给我的责任，我是参与在上帝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工作的里面。当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学习敬畏主。敬畏主让我们在工作地方态度可以改变。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诗篇37篇哦，如果没有读过请大家回去读啊、哦，回去读，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要依赖耶和华而行善，依赖耶和华而行善啊。第二呢，我们知道主是主宰的时候，主掌管我的生活我的人生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学习谦卑不骄傲。实在的来说，我们也不要说所有的老板都是不公义的，都是不好的， OK， 很多老板还是不错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服气，我们不满，会不会也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如果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谦卑，承认说我不知道整个的图画，有很多事情可能是我不了解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论断，对老板没有那么多的抗拒和批评，我想的不一定最全面，不一定最好。遇见在公司工作，下面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啊，他很有意思，他每件事情他都要完全明白了解，他才可以执行命令。这是很辛苦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做老板的，他假如要跟每个员工解释所有事情来龙去脉，让你理解明白，你才能够服从的话，他一天干脆自己他去做这事情就好了，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不满抗拒，我们不能够接受，谦卑的接受说上帝也是安排了这个次序在这里，我们要顺服权柄。第三，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你到公司地方就成为一个成就和平的人，做和平之子。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而不是那一个制造混乱的人。好，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真的是在心底里面认识看到，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开始慢慢发现你工作比较有动力，因为这个时候你开始知道说我不是要求人的喜悦，而是要讨主的喜悦。 人做事情都需要动力哦，都需要动力。很多时候假如你单单是为赚钱的话，或者是为升职的话，你就是为了要讨好老板，讨好上面的人，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心口两面，很容易当面和背后不同，很容易有的时候很努力，有的时候不努力。我从前在公司啊，我手下也管那么八九个人啊，那么做了几年呢，我突然之间留意到一件事情，我现在发现其中有一个同事啊，他每次啊，每年评估快要来的那一个月非常的努力，每天都提早到晚走，然后呢很主动，但是呢一旦评估结束之后呢，慢慢慢慢就晚到早退，然后呢做事情也开始变得很消极被动起来。他让我很累你知道吧，因为我以前没留意到，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很好，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像低谷，就好像你就总是跟着他 roller coaster。 但是几年下来之后我就发现有这个 pattern 你知道吗，他每次快到要评估的时候要 review 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非常的积极主动，一旦逾越过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只不过为了要讨好人的时候，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自然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话说回来，这样做累不累啊？其实你这样做才累了，对不对啊？你要一直只是做一个人是很轻松的事情，你要是做两面人，这会要这样那会要那样，这其实是很累的事情，是不是啊？如果我们不为别人的话，那动力从哪里来？可能为自己啊，要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自己觉得自己行，这样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他也不太在乎老板怎么样子啊，自恋自大狂你知道吗。我从前有点这样子的，我从前在公司里面啊上班的时候，我不太瞧得起那些人，但是我活干得很好你知道吗，我很努力干活的，虽然我很不高兴，但是呢交给我的活我一定干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要对自己满意，我要觉得自己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这个工作动力从这里来，我不需要别人称许我，但是呢我需要我自己可以称许我，有这样的人哦。我想我肯定不是唯一这样子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为主工作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很简单的生活，可以开始很清醒的生活，因为呢你就是开始一心一意的把工作做好，要讨主的喜悦，要让主满意，竭力的去做，所有那些真正活得精彩活得轻松的人，他们都是只活在那个唯一的观众面前的那一个人。谁是那个唯一的观众？上帝啊，上帝。我这个做牧师的特别需要努力，只活在唯一的观众面前。你们不是观众啊，不是为你们活的，你知道吗？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今天这里塞满了，我也照样很努力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今天假如只有五个人十个人在这里，甚至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也照样很努力的来传讲神的话语，因为你们不是观众，那一个在宝座上的他是那个唯一的观众。如果我们今天从这里走出去，明天回到公司上班，想着我是为那一个唯一的观众来工作的时候，你会看你的工作，你可能走路都开始变得轻省起来，你可以跳着舞来工作，唱着歌来工作。当我们能够为那个唯一的观众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真的对自己有信心，不在乎，不那么在意人家怎么评论我们评价我们。前几天在网上说现在人都伤不起哦，那么脆弱你知道吗？我 从前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是怎么那么容易受伤，你不是为其他的人服侍哦，是不是啊？假如你是为那个唯一的观众来服侍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受伤的。别人误解你批评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现在不是自大狂了哦，但是现在你们批评我或者讲什么我都不在乎的，因为我开始在上帝的里面对自己有真正的信心。要学习活在那个唯一的观众面前，不要在乎别人的评语。还有当你能够活在那个唯一的观众面前的时候，你就有恒心，你做的事情就可以坚持到底。很多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不见得是短期有效果的，有价值的事情常常不会马上有果效的，你知道吗？要这里人填满是很容易的，我们圣诞节多少人啊？400人，对不对啊？但是要在这里不单单是填满，而且是欢喜快乐的来敬拜的，而且是真的是每一天都按照上帝话语那样子活，活着那么有力的时候，你就要每天恒心的去操练读经祷告服侍，做这一些人家看不见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要专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来默默的慢慢的帮助你们来学习怎么样子活出主的道来，怎么样子按照上帝话语来生活，怎么样子去感受依靠圣灵的同在。做这种事情是很慢的，常常可能没有果效，从短期来说。但是如果我是活在那个唯一的观众面前的时候，我就坚持做这些事情，我就不那么着急有什么速效的办法可以让这里填满，是不是？当我们回到工作地方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学习，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做真正好的事情，这样就是叫做为基督的缘故追求卓越。因为我们活在那唯一的观众的面前是为了得他的奖赏，为了得他的喜悦。要得主的奖赏就要做主所看为好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他特别跟那些主人说，他说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为基督缘故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在上帝的面前寻找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这是每个基督徒要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不快乐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天命。自己的天命，上帝给我的天命是什么？找到神对我们的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很简单的来讲，三个方面要考虑，很重要的。第一个，认识上帝造我，把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要认识自己的天赋。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按照合乎能够发挥你的才能你的恩赐，按照你的天赋来做，因为上帝造你这样子，每个人都不一样，要接受自己的有限，但是要认识自己的才能恩赐是什么。第二个事情，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定很热心很爱做的，你知道吗？我以前是做化学的，我做的相当不错，因为呢我确实是有这个天赋的，你知道吗？我动手的能力很强，我的思维能力很好，我很会想象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做得很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不 enjoy 去做这个事情，我不享受那个工作。这是为什么我会放下那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缘故。我现在做这个做传道人比以前辛苦啊，没有以前赚钱多啊，但是我比以前快乐，因为这个是上帝叫我做的，我在这个里面看到有真正的价值，这个是神给我的天命。当然上帝也会很实在很实际的引导我们，所以呢你也要留心上帝在环境里面怎么样子引导你。你们有兴趣的哦，我很 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弟兄姊妹来跟你们一起来寻求自己的天命。你们每个人如果能够在上帝的里面找到自己天命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完全不同，会快乐的多，满足的多，生活会有力的多。第二个事情，你要真的是为基督的缘故追求卓越，那寻找到自己天命是需要时间的哦，不是明天早晨醒过来就说哎呀我知道上帝叫我做什么了，有人这样子啊，很少那么快的，也很少那么确定的。那你没有找到自己天命，你现在明天还是要去烧砖哦，怎么办？要知道上帝借任何的事情来造就我们，所以呢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你一个人不能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就不能在大事上忠心。忠心是一个习惯，习惯是要养成的。很多时候很多人整天抱怨怀才不遇，你知道吧，我这样的人怎么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如果整天是这种态度的时候，到真的是合适你来做的事情来到的时候，你预备好没有？你会发现你不会被选上的，因为你没有被预备好。所以在学习在小事上忠心是很重要的。上帝是公平的啊、哦，上帝是公平的。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那里时候，我不读了啊、哦，没有时间。那个故事总之就是说，这个主人给1000两银子给一个仆人，给2000两银子给一个仆人，给5000两银子给第三个仆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拿去赚钱。结果呢，那个5000两的赚了5000两回来，2000两的赚了2000两回来，1000两的干嘛？藏起来了。这叫做不忠心，你知道吗？但是你们有没有留意，你们仔细回去仔细读啊，我今天告诉你们经文，请你们回去仔细读啊，诗篇37篇马太福音25章的14到30节，接下来回去读。你们有没有留意到那个拿2000两银子和5000两银子的那个，他们得到的奖赏有没有不一样啊？一样的奖赏，奖赏是相同的。上帝不是看我们做多少，不是看我们成就多少，是看我们的忠心的程度怎么样。还有我们要学习不停的学习，一直成长。我知道各位在国内都是能人，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到加拿大这个潜水池子里面没有办法发挥，从前都是蛟龙。但是话说回来，潜水池子里也可以做龙的，只是你要学习在潜水池子里怎么做龙。 OK， 要能够改变和适应环境。环境不会为我们改变，但是因为环境是死的，是不是啊？我们呢，我们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活的意思就是可以改变和成长。很多人在这里蛟龙在这里叹怀才不遇，我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成长和改变的时候，你就不会怀才不遇。要可以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弱点，愿意成长，愿意改变，为基督的缘故追求卓越，就要愿意改变，也能够改变。有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大概没有中文的，大概没有翻译出来，叫做 Mr. Holland's Opus。这个 Mr. Holland 他是一个音乐的老师，但是呢他本来呢他的梦是要做作曲家的，你知道吗？他要成为那个贝多芬那样的人，莫扎特那样的人，你知道吗？这是他的志向。可是呢当他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作曲的工作，那要糊口没有办法，干嘛呢？找到一份在中学里面教音乐的课。你知道有音乐家梦想的人要去做音乐老师，这个对他来说是太屈就的事情了，你知道吗？他很不心甘情愿糊口去做。不过呢很有意思啊、哦，在他做的过程中间，他开始认识一个一个的学生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他做的事情可以帮助这些学生生命改变。他渐渐的爱上了这个工作， 后来他做了一辈子的音乐老师，那个电影很好看啊。当然他还是在偷偷的，一直偷偷的写一个交响乐，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他那个梦想，一直在写那个交响乐。但是后来呢，那个学校要裁员的时候要减那个 budget， 我们现在多伦多也要减 budget 啊、哦，要裁员。那裁什么呢？数理化当然不能够裁了，是不是啊？英文也不能够裁了。那最容易裁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了，就要把它裁掉。他非常非常的当，但是当他这个被迫退休的时候，离开学校的时候，突然之间被拉到那个学校的这个 auditorium 里面去了，音乐馆里面，那个会议厅里面去了。然后就看见一个很大的乐队在台上，都是他从前的学生。原来呢，大概他的太太把他的乐谱，交响乐谱偷出来了，然后他这些从前的学生就把他都演出来。然后这些学生一个一个走到台前来做见证，见证这个老师怎么改变他的生命。非常动人的一个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可能我还今天晚上也许再回去再看一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用谦卑顺服的心来跟随上帝，找到自己的召命，知道是为谁工作，知道工作的动力从何而来，知道工作的目标是要得主的奖赏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生命在你里面活出来，你的工作从此不一样，你的生命从此不一样。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做牧师，因为做牧师最有价值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如果我能够帮助你们把上帝的道活出来的时候，你不必活得像现在那么痛苦，不必活得像现在那么沉闷无聊，不必活得像现在那样子的无赖，你可以活得很精彩很丰富。特别是你一天至少用一半的时间工作，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那个不必是一个受苦的事情，那个是一个可以享受可以满足可以有喜乐的事情。秘诀是什么？秘诀是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祷告，把一天交给主，知道我这一天为耶稣工作，我这一天的工作要坐在耶稣的面前，我这一天和耶稣一起工作，一起做事。我们一起读诗篇第五篇，好吧？来，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五篇，是早晨的祷告。诗篇第五篇，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之后，用这个祷告开始新的一天啊、哦。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也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引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舌里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粉末，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又与你庇护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环绕他。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喜乐，很轻松，很平安。明天早晨走到那个不信上帝的世界里面去是不容易的，很多的邪恶、自私、诡诈的事情，这个时候更需要依靠上帝，投靠上帝。你会发现，就算是在那个充满邪恶的世界的里面，自私和诡诈的地方，如果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向上帝祷告，投靠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真的可以喜乐，真的可以欢呼。假如你爱上帝的名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靠着上帝欢心。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创造我们，也谢谢你拣选我们来做你的工，参与你在创造拯救这个世界里面的工作，让这个世界变得有秩序、美好、丰富。主要帮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面前开始一天的工作，靠着你来面对一切的困难挑战。主要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你做的，也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知道我们是坐在你的面前，你在暗中查看。主要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参与在你的工作的里面，是在和你同工，你还是在这个世界的主。主要你在扶持、护理、保护我们，帮助我们这样的来参与在你创造的里面，参与在你救恩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在工作的时候成为光，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成为盐，可以来表明你的真理，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保守。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借我们赐恩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